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两会开幕，习近平牢牢抓紧四套班子。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之际，新华社3月2号消息，根据党中央有关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报道说，近期他们按规定述职，习近平认真审阅了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维持一人独裁统治的程度超过毛泽东，继中共二十大创立清一色习家军常委和政治局之后呢，中共党和政府四套班子连同政法系统都被牢牢控制在习近平手里。两会将完成党国一体化，组建一个对习近平一人负责的政府。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时事评论作家汪浩，汪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汪博士，您好。
各位朋友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将毫无悬念的开始他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任期。今年两会呢是在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强党弱政的这样一个大气氛下召开的，两会前的中共二中全会就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我来首先呢请教台湾汪浩博士，中共二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如何在两会中得到落实？习近平他又为什么要强党弱政呢？
对，我先很快评论一下刚才你开头讲的那一段新闻啊，就是习近平要求四个中共的四个领导班子都给他每年写一个工作汇报，然后他个人要批准啊。那我记得上一届十九大开始，习近平就要求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每个季度向他做工作的述职啊汇报。然后他每个政治局委员他都要个别谈话啊，那但这一次呢，他把这个范围扩大了，扩大成四个领导班子的所有党组成员，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有将近100来个人啊。那他从每个季度的个别谈话变成了每年一次的工作汇报。那大家都知道啊，这种工作汇报通常都是秘书写的嘛啊，所以就从这个个别谈话变成工作汇报的书面汇报就流于形式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读小学的时候，当红小兵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也要求我们每个学期要写这个书面报告给他们，这个写学习心得，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小学班主任的领导水平了。所以大家说这个习近平是小学毕业生的领导水平，真的不是说假的，他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啊。不过从这一次的所谓的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的角度来看，每五年一次的大会都会要谈深化机构改革啊，每次都改来改去，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大家如果记得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这个邓小平那个时候讲的机构改革主要是党政分工、集体领导，这个是从文革的毛泽东个人专制独裁所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后所走的一个改革方向，是减少党对政府工作的直接干涉。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这个改革开放，习近平开始走回头路。自从他上任以后，他不断的加强党的集权， 他个人对党的职权。那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从党政分工集体领导变成了以党代政，以个人独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次的所谓改革方案，当然具体的方案我们还没有看到，要等到下个星期这个会议结束以后才公布。但它的方向是很明确的，就是所谓党的领导的全面覆盖，党的领导深入到政府所有的工作的方方面面，而这中间最重要的是要突出他个人对所有的党的领导的控制。那这个是一定会充分的表现在最后公布的这个方案之中了。
好的，那么我们拭目以待。两会前夕，我们看到刚才汪浩博士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两会前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就是按照规定，中共中央四套班子啊，中央、人大、国务院、政协，连同政法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向习近平述职。习认真审阅了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党政机构主要领导人都要向习近平述职，为什么这种安排引发外界如此大的关注？当年毛泽东有没有过这样的待遇？
对，我觉得外界的关注呢，当然一方面是注意到呢，他已经背离了邓小平时期的共产党的一些规则。那么更重要一点，我觉得外界对这个反感，从新闻界到关注中国政治进步的人呢，由于反感，所以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显示出这习近平的一个倒退。但毛泽东时代和习近平时代不一样的话，毛泽东其实不做这些形式的文章，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呢，毛泽东这个人呢，他管党管政都是靠运动，其实他对那些制度性东西不在意，政策上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所以说他不太注意像形式上上面，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毛泽东呢，因为他的独裁地位比习近平稳定多，在毛泽东搞独裁之后呢，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军队的主要的人事和政治上呢，都是由他绝对控制的，包括那些反，就是他要整的人，在内心中呢，对他都是一种恐惧感、服从感。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是在这个军队大院里长大，有一个老红军呢，他跳楼自杀前还喊毛主席万岁，那是被毛泽东整死的。那就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其实不借一种形式上的事情向人们彰显他是绝对领袖，他不做这个形式上的事情，他还可能绝对控制的话，可能在某种上能向全国的人呢都更能表示出来他是这个国家的绝对控制者。那么他在这个实际的分工中呢，他也不管具体事务，他只是控制人。那比如像这个基辛格和尼克松到中国到北京的时候，当时想跟他谈一些具体的中美关系问题，他很不高兴，他说我们呢谈就谈哲学问题就行，具体的问题你就跟周恩来谈去。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毛泽东他由于他对自己的绝对权力这种自信，他不需要这种形式的这种东西。而习近平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的时候，李克强仅仅有几个场合说了一些话，那么就导致外界广泛的猜测就习下李上的说法。所以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如果不反复讲的话，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话，那么外界就很容易会有一个印象，习近平的权力不稳定。这一点在说他没有。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正反映了，也许正反映了习近平对个人地位和权力的一种焦虑感。我们下面要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听一听我们网友朋友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一位叫金刚梯官推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这个推特上的节目预告下面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一国之最高权力机关得向执政党之党魁汇报工作，这是第一，这是什么政体？第二，代表国民行使政治权力的国家权力机关还配称最高权力机关吗？第三，这国还是国民的国家吗？国民还是这国的主人吗？第四，国号中的人民、共和两词是否应该抹去，改国号为中华共产党国？第五，最高权力机关向党魁汇报工作的法律依据何在？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二，下面一个叫迷彩往后， 他说古今中外规模最大的皇朝登基，以后都得向习皇早朝，他会忙得连睡午觉的时间都没有了，最后猝死。另外一位叫超越原推的再推，他说朝见等于述职，学习袁世凯实现庆封帝制。好的，看来我们刚才呢，这个许多网友朋友们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按照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的这样一个政治学原则呢，习近平现在好像终于完成了党国一体化，建立了只对他习近平一人负责的独裁制度。我来请教汪浩博士，回顾中共建政7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习近平到现在他已经大体上从这个制度上呢结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集体领导，恢复甚至超越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制度，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的啊。这个毛泽东当时虽然他三天两头搞运动，但是他斗争的那些党内的同志基本上都是跟他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辈分一起搞革命起来的革命的同志啊，那因此他不光是不管是斗刘少奇、斗高刚、斗林彪，或者斗周恩来、斗邓小平，这些人跟毛泽东都是同一个辈分的。那因此说，毛泽东某种意义上，他的独裁是取决于他身边的这些人都啊尊重或者接受毛泽东的绝对的领导权力啊。但习近平现在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经过这一次二十大，他任命的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特别是这些人，除了习近平以外的其他人，他们之所以当上这个位置，当上这些政治局委员，他们在辈分上都是比习近平晚一辈的、低一层的。特别是这些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因为历史上曾经跟习近平有一些同事的关系，有一些特别的这个习近平个人生涯中的这个接触的关系而鸡犬升天的。那因此他们之所以当到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在革命事业过程中间有过什么特别的贡献，而是他们在个人的生涯中间碰巧认识了习近平，而获得了习近平的信任。所以他们的位置完全是习近平恩赐给他们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跟他身边的这些政治局常委的关系，跟毛泽东与他身边的这些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是有所不同的啊。这个他们是不同辈分的状况。那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可能的权力和影响力实际上可能超过了毛泽东啊。
好的，
当然了，这个从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来说，习近平所建立的所谓的功绩，或者说他取得的成就，或者说他的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比毛泽东当然是差远了。他实际上是完全靠着所谓类似像斯大林当年搞肃反运动整肃政敌的这种过程来取得让大家对他害怕，他取得了现在这个位置。习近平所谓通过不断的打击贪污腐败来，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肃反运动来取得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独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那这种意义上他的地位是建立在周边的人对他的恐惧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周边人对他的佩服、敬佩或者这个服从的方面。
好的，那么说到习近平赶上甚至超越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地位呢，外界有许多困惑。毛泽东他在走向专制的道路上呢，曾经有过几起几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共建国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他一度也有政坛失意，退居二线。可是习近平他竟能在执政10年的时间里一帆风顺，顺利破除了改革开放40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体制。 做成一人独大，这是为什么？他凭什么呢？王博士，
对，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毛泽东的独裁呢和习近平的独裁呢，是不是毛泽东的独裁更弱？我觉得这一点不是，就是刚才我在前面讨论的时候呢，这个王浩先生也说到了，其实毛泽东的地位呢，因为这个他的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他有一些，就是他在整个建立这个共产党和国家还有军队这个之间呢，他起这样一个作用啊，他实际上在党内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嗯，
但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他许多事情呢是可以动摇，所以说在形式上来说呢，有些事情毛泽东退得起，但是习近平退不起。所以你看到毛泽东退下来之后，他有一个名言，他这叫引蛇出洞，他要搞阳谋。所以有时候他退下来的时候，实际上退一步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把他那些反对者放出来，然后呢，他下一轮呢要加以整肃。你可以看出他是可以做到收放自如。还有就是毛泽东曾经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毛以新问他，他说呢，你这么能够始终把握住领导这个国家的主动权，为什么？毛泽东说他懂辩证法。你要看一下矛盾论的时候呢，毛泽东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实际上每一当一个事情的矛盾解决的时候，原来的次要矛盾会上升到主要矛盾，你要准备下一个主要矛盾应该怎么去处理。所以他的党内的那些潜在的政敌，就是包括他的追随者，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毛泽东就把他锁定为是这个政敌。那毛泽东也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对中国的国学的一些理解要比习近平要深得多，所以他也知道有些事情要有张有弛。所以我觉得这样，那么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在就是说，毛泽东其实在治国的时候，特务系统在周恩来手里，不在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呢，只要他觉得只要周恩来对他个人是效忠的就可以了。那我们也知道，周毛的关系在这个研究中共党史这段党史一直是一个谜。高文健先生在上做了很多的研究，可是也还没有触及到特务系统。那么我们也知道，公安部的部长呢，现在到底有几个一直有争议。那个李振到底算不算部长？他实际上是部长，结果他被杀了，而且说这是自杀。就是说，这个人都是广泛怀疑周恩来做，就是说特务系统不在。但是习近平呢，他上来就一直在抓刀把子，他把刀把子线牢牢抓在，就是我们下面还要讨论他在这次准备进一步要抓刀把子。那他等于建立起这个类似于苏联的内务委员会，就斯大林用这样一个委员会，主要不是对外面特务的，是对付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就是刚才这个王浩先生也谈到，毛泽东实际上跟他的一些同代人共事，而斯大林呢，当时要整肃的对象包括一些资历比他更老的，还有像成就也比他更大，比如像托洛茨基，那是红军的缔造者，而且红军后来能打败白军的主要的领导人。像他在这时候，他主要要靠特务用。其实习近平呢，在刚接位的时候也是弱主强臣，他要把这些强臣干掉的时候，他也是要靠这个特务系统。先是中纪委，现在他已经把警察呀那个都要抓到手里。
好的，我们来继续听一下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各个政府机构向习述职，这不是希特勒式的元首制吗？也许这是中共灭亡的前兆，否则无法解释得通这种做法。基于当时文革给中国带来惨痛的教训，导致中共被迫开放以保其政权的合法性。 Grand 神奇的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无才无德、最不得人心的独裁者，竟然夺得比历任更大的权力。这种完全不符合常理的结果，只有他被人设计并对不起，这段字看不清楚，并得罪那个人才解释得通。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中共，都是历史上最脆弱、最不得人心的时刻。习党亡共，然后天下亡习，已成定局。还有一位叫蔡盛坤，这位先生他参加过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他说习对权力的掌控已经远远超过毛太祖，而毛与一同打江山的同僚缠斗了20多年，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而习仅用10年的时间就把所有不喜欢的前朝遗老遗少清洗得干干净净，而且正信心满满的要打造一个超级这个集权的党国体制，并以举国之力与西方联盟展开殊死的搏斗。 刚才给大家连续读了几位我们网友的评论，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跟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其实我们知道呢，习近平他在走向个人独裁的道路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刚才我们说是一帆风顺，这是从总体上来看，你要细致观察你就发现也未必如此。有人呢就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以来几起几落的这个个人崇拜浪潮中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怎么搞也没有把个人崇拜像毛泽东那样搞起来。也有人呢把向习近平述职就看作呢其实是向习表忠心，表明习近平本人对自己的独裁地位不放心，以及呢他对权力的一种焦虑感。我来请教汪浩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当然习近平对他个人的安全和个人的地位个人的权力是非常焦虑的啊。所以你看他所有的公开演讲中不断的提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他个人政治地位的安全问题啊。那实际上你看他跟毛泽东不同的一个，习近平这十年怎么取得独裁权力的，主要的是通过所谓反腐的手段来把他各种政敌给搞下台，让大家看见他害怕嘛啊。那这种反腐的手段为什么能够成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党内经过这四十多年的所谓权贵政治的运作，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运作，每个人都有可以被抓的把柄，每个人都是腐败的参与者。因此你要随便指控任何人有腐败，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抓到把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当然就是中国的这种所谓共产党的双规的体制是完全不按法理出牌的，不按照法律和规则来做的。所以这个对人的这个整肃实际上可能起到的效果，从对个被整肃的对象精神上是非常的容易被恐惧的啊。那第三一个当然就是把他的这个家属，把他的亲戚朋友啊，把他在海外的资产全部给他可能被整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为什么在这十年中间这么成功的把他的政敌都打压下去啊，让他取得了绝对的权力，我觉得这跟一方面党内的普遍的腐败状况，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跟共产党的这种斗人的斗争机制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那么刚才汪浩博士呢把这个习近平他对自己地位自己权力的这个焦虑或者恐惧啊说得很明白。那么习近平将如何解决他对这个周围同僚不放心和对权力的这个焦虑感呢？有人从机构改革方案中这个找到了这个答案。我们看到二中全会审议的将在人大这个议程中落实的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外传建立的那个超级国安机构，叫中央内务委员会。来请教王博士，有人就把它比作是苏联肃反委员会或者叫内务委员会，有人呢又把它比作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那王博士您看它像什么呢？
对，从我觉得它两个都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如果我们以肃反委员会来是吧，苏联成立肃反委员会的时候呢，本来主要是你知道布尔什维克夺权呢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他夺了权之后实际上他的军队从军队到国家这样都是不就是他这一小撮人嘛，一小撮职业革命家实际上并不忠于他们，而且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他们上台的十月革命的军队后来也发动了一些叛乱去反对他们，而且他要比如像农民啊工人实际上都跟他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一个肃反委员会，不仅要应对内部的特务而且还要应对外部的这些反对力量对内部的这种渗透。 那习近平呢，他现在建立的这样一个内务委员会显然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危险。还有呢，这个刚才王浩先生也谈到了，毛泽东要应对的同代人，习近平不但要应对同代人，要应对同代人比他要更出色的人，比他更有实力的人，所以他要搞了这个内部苏维委员会。但是另一方面呢，习近平现在呢要应对的人呢，又是那些这个在他之后的人，有点像东厂西厂，因为东厂西厂管的这些文臣武将们都是皇帝的追随者，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是皇帝的走狗，是自己的看门的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他有点像类似东厂西厂。但是不管这些吧，但我觉得习近平呢，他现在能建立这个体制呢，他实际上有两个优势，比起内务委员会和东厂西厂。第一个优势就是呢，他相对在一个和平环境中建立啊，他没有建立苏方委员会时候那么大的这种外部内部的这种阻力和压力，就他相对来说就他要简单的多。那么而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的就是在技术上，就是在无论是在硬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他都具有更多的经验，他具有更大的这种这个能力去实现他的控制目标。所以呢，我觉得简单的比令历史上类比很难去体会到习近平现在能够对中共党政体制的这种控制。在去年呢，盛传习下礼上的时候呢，我就铁嘴说不存在这个可能性，因为我是在接触过共产党这个高层，所有这些高级干部实际上都是被处在软禁状态，就是像他们出行，他们坐什么车都是由国家规定的。那么他们出行呢，有这个申报制度，这些东西呢，都是过去东厂西厂是没有的。比如像大臣之间进行勾结，在习近平这个时代的话，共产党对干部的这种高级干部的管理惩处是已经很难了。比如像这个有的高级干部，他要坐他的孩子的车，他孩子比如经商发财之后，他要向这个上级部门要申报。一方面，当然上级部门说要对他的安全负责，要给他保着。实际上，他旁边的炊事员、警卫员、勤务员，还有这些什么这些实际上都是，还有秘书啊，都是共产党的保卫部门或者安全部门的特务，负有呢监视他的一言行得责。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会比东厂西厂和苏反委有更大的权力。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最后还能剩下一两分钟的时间，这样我呢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那个聊天室里边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好，首先呢是 APOC， 他说皇上这职位可不是拿来负责的，皇上是拿来放在心里爱戴的，不要不知足，2023咱们还有皇上，这是咱中国的福分呢。压小说纯属演戏，中办已经发文坚决反对三权鼎立，反对宪政，习已经说一切姓党，所以开两会纯属演戏。蚊子说中国未来只能走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主权统一行政自治的模式，个人觉得才会有发展有进步。魔法城堡他说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向一位领导人述职，那这个国家应该是帝国不是共和国了吧。最后华华兰说多位政论评论学者对习近平的公正评价，那就是指习呢是一个专制有术治国无方，对比毛泽东，毛自知自己在大跃进将国家经济搞砸了，于是隐身一段时间，让刘少奇等人在前台主政，甚至在7000人大会上可以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些都是习近平不能办到的，甚至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一旦习近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不是将自己造神运动的10年功夫毁于一旦，那是习近平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习近平的面前只有胜利没有失败。好的，我们今天呢这个上半场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汪浩、王军涛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